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杜明德。明德他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从烂醉到清醒的生命故事。怎么说呢？明德现在是新生命戒瘾成长协会的辅导，主要的工作就是扶持帮助许多人戒除他们成瘾的问题。不论是烟酒成瘾或是药物成瘾的人，都是他积极辅导的对象。而他过去就正是曾经深陷于烟酒药物捆绑的人。幸运的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明德不但完全脱离了这些瘾，并且回过头来全心帮助正在历经这样痛苦的人。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杜明德的生命故事。明德你好。
主持人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明德啊，从中部来到了台北啊来录音。那明德，虽然我刚刚跟听众朋友们略略的谈到说你目前在新生命戒瘾成长协会的工作，那还是要请你自己诉说一下现在在协会里面大致的一个服务内容包括哪些呢？
我们新生命戒瘾成长协会主要是在东势，那我们中心是负责帮助吸毒还有酗酒的朋友，他们有心要戒除掉这些毒瘾酒瘾，然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来帮助他，我们用这个圣经，用真理，用神的爱来帮助他们脱离这样子酒精还有毒品的捆绑。那目前我们协会分两个部分，就是有中心在东势，还有在古关有一个农场，那让这个戒制的人他们可以在农场里面有一些工作劳力的事情可以做，那一方面读圣经，一方面亲手种这些农作物，让他们也亲身体会到这个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还有一些植物的生命力，然后以便借着这个生物，植物的部分，然后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目前就是在这个农场里面负责厂长，帮助弟兄在农场有一个好的生活，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关心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对圣经有一个了解，他们生活上面能够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
嗯，所以整个环境的提供是比较天然的健康的。那么不管上了什么瘾，戒瘾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你自己曾经经历过戒除烟瘾酒瘾还有安眠药物的过程，可不可以就先跟大家谈谈当初你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沾染上这些瘾的？
过去我是学工程，特别是在水电这一块，那因为我过去的观念就是说 我想要跟公家单位做生意，或者是说我要跟比较大的公司做生意，那都不免需要交际应酬。那谈到交际应酬，就是需要喝酒。可是我自己来讲的话，其实我是不喜欢喝酒的，我的酒力也非常差。那因为我要做这样的生意，或者是说我要让我的职位，让我的工作能力可以提升，我就必须在交际应酬上面去学习。于是一开始我就是训练我自己喝酒，让自己的酒力可以提升。那我就是利用下班的时候自己锻炼喝酒，从刚开始的半杯、一杯到两杯，甚至到一瓶，后来到两瓶。有一次啊，我带这个客户去聚餐喝酒，大家都倒了，其实我也喝蛮多了，我还后来又把他们送回去。也就是说后来的酒力训练到就是靠意志力几乎都不会醉，但是渐渐的这种喝酒的习惯却造成了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晚上要交际应酬，这个生活作息又颠倒，然后又常常喝酒，变成失眠。最早的时候我是为了让自己好睡，所以我会在睡觉的时候也让自己喝一点点酒去睡觉。刚开始可能用半杯什么三十几度的酒喝下去就可以睡了，可是时间一久，加上白天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然后睡觉之前要喝的这个酒量也增加了，所以变成可能要一杯，后来变两杯，后来甚至要半罐，后来几乎整夜都在喝，就是边喝边睡，边喝边睡。那因为这样子的习惯之后，自己就染上酗酒的习惯。本来想要训练喝酒，可是后来因为没有办法睡觉，就让自己喝酒。长时间在这个喝酒的习惯当中，渐渐自己就染上酗酒的习惯。
所以不管是为了生意上的考量，或者是后来为了睡眠品质啊，都是用喝酒来解决。
是。
那么在生意上这样子有为你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案件吗？
其实倒是没有啦，我回想过去，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一种想法错误，还有自己想要喝酒的那种心理，那个是不正确的想法，对生意上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帮助。
那这样子酗酒之后呢，你的生活上除了刚刚说的睡眠受到影响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上的变化？
生活上的变化其实就在于身体，就是吃不下。然后后来我也有找这个精神科帮助，就是使用安眠药或者是安定剂帮助我。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镇定剂没有吃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变成在下午工作到两三点以后，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去思考，然后工作没有精神，变成比较懒散，甚至会头痛，甚至会不想要工作。那再来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包括肝硬化啊，或者是整个身体就是因为不想吃饭，光喝酒，所以体重下降，然后整个营养不良，再加上这个精神恍惚，工作几乎就是断送掉了。
所以在你刚刚的分享里面，就是说起初是为了工作上希望有一些好一点的表现开始喝酒，那但是喝酒之后不但那个部分没有很大的帮助，那反倒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加了很多不好的影响。那之后你自己会想要回头吗？
当然是想要回头，想要戒酒。那找这个精神科帮我戒酒，早期他就是用安眠药，用一些精神稳定的药物，让我可以把酒瘾暂时压下来。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自己的那个酒虫会跑出来，跑出来就会叫我这个精神药物不要吃，然后又回头去喝酒。再来就是说，因为早期的安眠药其实他吃了会上瘾，那我就用这个心理去跟太太说，这个 安眠药不要吃太多，吃了会上瘾，所以我就不吃了。那我还是用酒来帮助我睡眠，那我就喝少一点。可是那是谎言啊，哦，最后还是就是越喝越多，越喝越多，甚至喝到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您刚刚是说，其实你曾经有接受过医院的戒瘾治疗，但是你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酒瘾当中。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刚刚提到说有太太，所以你那时候是有家庭，那太太或者是其他的孩子对你的态度是如何的呢？
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喝到变成一个酒鬼。可是太太刚开始其实是蛮同情我，也蛮支持我，想要帮助我去戒酒。甚至我有一次跟我太太说，你帮我戒酒，可是这个酒放在你那边，那就让我每天晚上喝一点点，喝一点点，然后可以睡觉，然后我再把那个量降下来。我就跟他说，我想这样子我可以戒酒。那我太太也就这样子去买了一箱的酒回来，那帮我每天倒半杯，就说你现在可以喝了，喝了就赶快去睡觉。然后我就说好，我就这样喝。可是当我这样喝了之后，我去睡了一两天是有效了，可是到后面来又没有办法睡了。那没有办法睡，我变成我自己去把他藏的那些酒又拿出来喝，所以本来是我太太对我这个蛮支持我，希望陪我走过这个戒酒的过程，但是我一再的失败，我没有办法控制酒瘾，以至于我一再就又跌倒了。到最后因为孩子也渐渐长大，那我的工作又没了，那太太到后面就已经放弃我了。那
你刚刚叙述的这个过程大概已经历经了多少年了？
这个部分大概是八年前的事情了，那我那时候在戒酒的过程当中已经差不多两年多到三年左右。
那么在这样一次一次戒瘾失败的过程，到后来太太也放弃你了，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再接再厉寻求别的管道来继续的戒瘾呢？
我那时候的心里面其实我也是对自己放弃，因为我用尽了各种方法想要戒酒，可是都没有成功。那后来太太也放弃我，让我对这个人生就没有抱着希望，甚至想要自杀，不想在这个世上。那有一次就是我因为戒断的一个症状，我住到医院去，那医院的医师就跟太太说，已经差不多住了一个月了，那我已经复原了，可以回家。那我太太跟医师说不行，他这个人不能回来，他要继续留在这里，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后勤单位或者是一些机构就让他去那些地方，最好就不要回到家里面来。那于是医生就转介社工来介入帮助我。那社工跟我谈了一些时间，问我说，有一个戒日单位，帮助人戒酒的地方，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单位，问我有没有想要去。我那时候的想法只是就是说，只要可以离开这个医院，去哪边都无所谓。于是我就来到这个新生命戒瘾成长协会。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那这一次的戒瘾如何的开展呢？
因为我那时候有吃这个戒酒花苞定来帮助我喝酒，那吃了戒酒花苞定是不能喝酒，可是我吃了戒酒花苞定又喝酒，可是吃了这个戒酒花苞定会造成这个身体上面很多的副作用。 可是不吃又不行，那又长期吃这个精神科药物、哦、镇定剂安眠药，那基本上我就是咽气这样子的药瘾。那起初来到中心面对我们的牧师，牧师跟我讲说来到中心这些通通要拿掉、哦、就不能吃药。我那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说啊，这里可以不用药，然后我就来戒看看，要不然在这个戒酒戒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太多失败的经验，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可是那时候起初来到中心只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小盼望，就是说哎，如果可以把我的药瘾拿掉也不错、哦、就这个想法我就进到中心来。
嗯，那么后来牧师怎么样进一步的来帮助你呢？
其实起初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没有打开自己的心让别人来帮助我，我都是封闭在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一直到四个月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天牧师就跑来问我说，看你每天这样忧忧愁愁，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我跟牧师分享说，我是因为担心家里面的老婆小孩，因为小孩还小，太太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子是非常辛苦的，然后我也不晓得他们现在如何，过去我在的时候都带得很辛苦，我现在我不在了，我太太他们应该是更辛苦。那牧师就跟我分享说，你如今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将忧虑卸给神，可是你现在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烦恼着这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实际付出了什么？经过牧师这样子讲之后，我才深深的发觉，对啊，我没有办法在实质上面去帮助他，我反而在我的心思里面，我把我自己绑住啊，把我在这个忧愁的里面，在这个忧郁里面被绑住啊。其实我再想清楚一点，他们现在活得比过去更好，因为没有我在，所以我从这一点我才突然开窍。那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慢慢的把心打开、哦、接受这个神的话语，接受牧师他们对我的教导，然后我也很感谢神，那时候神在我的心中摆放一个小小的意念，就是说明德，你今天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了，每天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那时间一年半你就可以进步很多。那于是我就是每天按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今天我一定要比昨天好一点点就好了，就这样子一年半下来生命就突破了。后来师母就常常分享说，明德，你最近的笑容多了哦，哎，现在分享也比较有内容了，哎，不会模模糊糊，也不会这个讲话结结巴巴，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
所以所谓这个生命突破也包括整个瘾的戒除了吗？
哎，在新生命戒瘾成长学会九个月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牧师曾经问我说，明德，你到现在哎，你觉得你的这个酒瘾各方面的瘾你觉得能够掌握吗？我很真实的回答那位牧师说，其实我的酒瘾我觉得我已经脱离了，可是我的烟瘾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出去外面服侍的时候，我常常有那个冲动的念头想要去买烟。可是说也奇怪，因为自从那一次对那位牧师分享之后，我那个烟瘾就断除了。
真的是非常奇妙哦。那么在戒瘾协会里面，你们的身份叫做戒治人嘛，哈，
是，
就是戒除的戒，治疗的治。从这个时间点之后，你应该就比较能够跟着协会的一个脚步走。所以戒治人一天的生活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们的生活其实跟学校跟当兵的生活差不多，我们就是6:20起床，6:30到7:15有一段灵修，8:00到12:00这一段期间会有一些课程，或者是在农场会有农场的工作。那下午我们2:00到3:30之间都是固定读真言，总共有31章，然后一号就读第一章，二号就读第二章。哦，那我们是就是请戒治者他们可以 从真言里面去检视自己在生命当中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然后从那个部分把它具体化，变成自己可以改进的一个行动，再来透过分享把它分享出来。然后下午还有一段是这个运动或者是工作时间，那晚上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灵修时间，或者是我们会利用这个时间欣赏一些见证集，或者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演戏的服务，我们演戏给小朋友看，去小学中学做反毒宣传，或者是去有一些教会我们去做生命见证，我们就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做排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请弟兄自行灵修。那在睡前我们会用基督眼中的我，这个是我们协会里面我们挑选了70节的经文。那这70节的经文是我们从这个神的眼中来看我们是谁，那我们去背这节圣经，我们有70节就轮流来背，那在睡觉以前我们可以让这个圣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着我们一起睡觉。还有一样需要补充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见证者大部分是用学长来服侍学弟，虽然我是这个辅导人，可是在里面还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弟兄，那到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弟兄，他们会来服侍第一阶段的弟兄。还有我们就是自己煮饭给自己吃啊，大家轮流，也借着实际的操练，我们可以去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说绑在那边都不用做事。我们从一个原本酗酒的人是非常懒散，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做事的，到我们慢慢把他用团体的力量支持他可以起来工作，可以起来这个煮饭啊、扫地啊，然后跟人之间可以互动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明德算起来是在这个协会里面认识基督信仰的吗？
我不算是在这个协会认识基督。如果要讲是我在进协会的前3年，我因为一个工作进到那一个建设公司，那建设公司的老板娘她是基督徒，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热心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我，那也带我信主。他带我信主也是因为我过去有酗酒的习惯，那我因为希望得到帮助，所以我就说好，我信主。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基督这个信仰，我也没有完全很认同。那真正认识神是来到中心之后，在中心里面读经，还有牧师的分享，还有很多的见证人他对我们分享，我们才慢慢体会到这个神是真的，他是真的爱我，他也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可以在这个生命的功课上面可以重新站起来，然后可以再重新学习。
那么在这样重新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你什么时候可以认知到说自己是个有罪的人？
就是我后来自己在圣经里面去钻研去读，那神的话语也慢慢在我的生命当中改变。因为过去神曾经救我，那我后来我离开那家建设公司，我是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去求神问卜，说让我可以离开这一家公司，我不用天天聚会，我不用天天读圣经。可是最后我回想起来，神还是容许我这样子去做，让我去知道说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情是错误的。那神又有那个非常包容的心、怜悯的心，又重新把我接回来，也让我深深的去体会到原来我们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我们自己也有许多不对不是的地方，所以我也渐渐看清楚自己真的是有罪，特别是不信神的这个罪。那感谢神，也因为这一样的因素，圣经里面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嘛，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就是按照这样子，就是 当圣灵提醒我在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自己的罪的部分，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这是我的罪，求你赦免我。那其实不到一个月，我觉得我的生命，我那个压力真的是释放很多，我自己就觉得我身上那个重担没有了，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被神光照一样，甚至在晚上也什么也都不怕，因为有时候人在黑暗当中可能会惧怕，但是我透过这样不断的对神认罪祷告，神就不断加添力量给我，让我知道我已经是属神的人。那时候就觉得享受在神的一个呵护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杜明德。明德目前是新生命建影协会的辅导，他跟我们分享到过去他在工作中希望透过交际应酬增加自己的业绩，于是开始训练自己的酒量，一段时间之后酒量果然变得非常好，但是生活上却也开始出现了失眠、营养不良、食欲不振等等的困扰，于是只好再借着酒来帮助睡眠，后来演变到整夜必须要边喝酒边睡觉的程度，白天当然也因为作息不正常导致精神不济而断送了工作。对于这样的情况，明德的太太非常的失望，也完全放弃了先生。后来明德因着社工的转介到了新生命戒瘾协会，半年后在牧师的开导之下慢慢敞开心，开始接受神的话语，也从圣经故事中认知到自己的罪，认知到过去所犯的错，他跟上帝认罪悔改之后，生命开始不一样，酒瘾没有了，烟瘾没有了，并且逐渐享受在神的爱和神的呵护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明德的分享。 明德，
是
你来到新生命戒瘾协会之前已经接触到基督信仰并且受洗，但是是到了协会之后才逐渐的打开心，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的啊，那也享受在上帝的呵护中。那么你在经历到神的爱之后，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有哪些的改变？
我的改变就是过去我常常会用我的思想，用我的计划，用我想要做的事情去做。那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就是我的压力，那个就是我的重担。我常常就是会为自己设定目标，设定下一阶段要做到如何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让我看清楚哪些是我能够做得到的，哪些是我不能做到的。做得到的事情我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要去强求，这一些事都要祷告跟神讲，请神来做主掌权。那其实我以前想要争取，比如说赚大钱，我想要给家里面好的生活，我一直想要这样，一直想要那样，可是最后我自己身败名裂，我自己变成一个酒鬼。可是现在我按着神对我的感动，按着神对我的引导去做，反而我看见现在我活得很喜乐，不但我很喜乐，我的家庭也都非常和乐，我看见我的家庭也都渐渐成长。过去我太太不接纳我，现在太太也接纳我，小孩子也接纳我，我们全家都享受在神的祝福里面。我觉得人生求的不是就这样子吗？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了家庭的和乐，那么原本你进这个协会的时候，太太是一个放弃的态度嘛？
是。
所以后来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接受你的？
我想主要是牧师他在这个我们中心已经有分享他的经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表面给人家看，我们应该就是按着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的部分就尽心尽力去做，不要看人的眼光，只要做给神看。因为我们如果真实的去做，背后的神他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刚开始我太太并不接纳我，那我就是按着本分，每次回到家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尽心尽力去做，那我也不求我能够做多少，但是我只是求我能够为家里面付出多少我就付出多少。一开始是我帮助我的儿子，跟我儿子有些要升学，有些需要到这个医院去复健，那我就是接送他们，然后也帮助小孩他在这个课业上面的一个部分。那时间久了，那个孩子他们都认同我了。那当然因为太太跟我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她还没有完全接纳。可是有一次就是我太太误会我，反倒是我的儿子他出面说爸爸不会这样子。我觉得从这样子一个回答当中，就是说我们的付出已经看到成果了。所以我继续这个默默耕耘，默默的在这个家里面奉献。因为圣经里面也讲，我们男孩子是一个家人的头嘛，那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也不是做给太太看的，而是我应该负起这一家之主的责任，好好的在这个家里面去摆上，而不是去看眼前，而不是去讨好我太太。因为我如果去讨好我太太，我能做多久？所以我只是按着我的能力可以去做的部分，然后我就真实的去做，然后每天不间断的这样子做。那经过两年多以后，我看来就觉得这个老公的确变得不一样。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叫我们要认罪嘛，我鼓起勇气，我也很认真的跟太太说，对不起太太，我过去酗酒的这段生命过程，我真的是伤害了你，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抱歉，我请你要原谅我，让我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我真实的跟我太太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悔改认罪。那我想我们做了，神就会在背后工作， 那我们的付出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看见太太她更能够接纳我，更能够与我同心去跟小孩互动，那我们就慢慢的往这个良性的部分，往神所要带领我们的方式去发展。
嗯，那么回顾这段过程啊，你觉得除了刚刚分享的，还有哪些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
当然要感谢神啊，神给我很多的次的机会啊，这个是神他也刻意带领我走这样的路，真的要把这个感谢全部献给神。那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其实我太太她对我的包容心还有对我的支持其实一直没改变，特别是我在中心里面写了两封信给她，那这个部分都在表达我的歉意。那后来我问她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她竟然跟我说没有。可是我事后在抽屉里面看到这两封信，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他也是帮助我的，他相信我一定会变好，只不过如果他太早表示的话，他怕我会得意忘形。我想他真的是用心良苦，我真的非常衷心的谢谢我太太对我这样子的爱跟付出，还有就是那位建设公司的老板娘，他不断的传福音给我，也帮助我在戒酒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认识神，我可以受洗成为神的儿子。那他也宽容我，也帮助我的家庭，还有就是中心的这个牧师师母，还有我们有一些同工，他们提供这样的环境，让我在这里可以学习，重新再出发，这样。
嗯，那么这份感恩的心让你后来就留在协会里面继续担任辅导，为现在正陷在这个烟酒药物的泥沼中的人服侍啊。那么协会里的牧师跟其他的辅导也都是历经过类似的痛苦吗？
我们协会里面目前就是只有牧师他本身过去是酗酒的人，还有师母他父亲也是酗酒的人，所以主要是牧师跟师母他们有这样子的经验，那其他的同工大部分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嗯，那你觉得说自己经历过这么一段真实的经历，对你现在的辅导工作有些什么帮助呢？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里面有讲到，我们在患难中神就安慰了我们，叫我们能够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那现在患相同患难的人。就是说过去我的这些酗酒经验在过去好像看起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经过在中心牧师师母他们的经验，他们也用相同的经验帮助我戒酒成功。那我慢慢的在这个协会里面，我也体会到真的是神他用他的爱，并且借着他的仆人的经验，也用爱来扶持我，让我可以戒制成功。其实我们牧师，我们中心的宗旨也是这个回头兼顾弟兄，我也蛮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那特别我又领受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就是我们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那相同患难的人。其实我们的这些经验虽然是不好的，但是被神拿来使用去帮助这些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来到中心不是我自己想要来的，是神开了这样的一个门让我进来，所以当神在我心中燃起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如果神没有把我调走，我就不离开。那后来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回去工作帮助你赚钱，然后让家里的经济比较好，还是说我继续留在中心帮助这些弟兄戒酒，可是这边的这个收入非常少，那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经济部分。我说请你做一个决定。我太太过了一天之后跟我讲说，我看你还是在中心服侍好了，不要回来。
当时太太的考量是怎么样呢？一般太太有些很需要安全感。
我想我太太怕我回到原来的圈子会再跌倒，那个万一跌倒他是没有办法再承受那一次的打击。那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我也顺服在这样子一个带领当中，因为这也不违背我跟神说，只要没有人叫我离开我就不离开，毕竟我在中心我还是可以照顾到家，那一方面跟家里面有一个好的成长，一方面又可以帮助这些戒治者，其实对于后半段的这个人生来讲的话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明德辅导这些戒治人的经验里面哦，有没有几个特殊的案例，就是你特别有印象他们在很多的困难当中没有办法戒除这个瘾，但是最后在你们这里成功的案例？
我想过去有一位弟兄，他是在背地里面抽烟，那我们在我们协会里面中心农场里面是禁止吸烟的，可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直接的去找他谈，我只是用一张小纸条写上，就是说我知道你在抽烟，可是请你要认罪，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那我请他就是说，你有几样可以做的部分，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先跟牧师认罪，那你要跟这个人认罪。那后来这个弟兄第一个他有跟牧师去认罪，我觉得这一点做到就已经不容易了，那他因为是怕自己比较没有面子不敢在大家面前认罪，但是至少他已经跟牧师表达自己有在抽烟的这件事情，而且也认罪而且愿意悔改，那后来就看到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教导还有我们的提醒，他就改变得不错。那还有另外一个弟兄，那我也是就是发现他有抽烟，于是我就打电话，因为我那时候人不在中心，那我在外面，那位弟兄那时候有佩戴手机，因为他是班长，那我就跟他说我发现你有在抽烟，他一口跟我回绝没有，没有，不可能，是我闻错。那我也没有跟他辩论，因为我想我们做辅导的就是我知道有这件事情我有跟你讲了，可是你如果不承认的话，那就由神来做主。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弟兄他因为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以至于他也提早离开，离开之后那又回到那个酗酒的生命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按着神的教导去执行，我们就看到弟兄的生命越来越好。如果一直隐藏自己，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就看到弟兄的生命就越来越差。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对比哈。
是。
那么后来这个基督信仰你自己也有一些追求的过程哈，你后来是怎么样继续来认识神呢？
我自己也在跟神祷告，就是说是不是有神的呼召让我去这个神学院去读。那本来我有刻意去选定一所这个神学院，可是因为那一所神学院是这个夫妻必须共同选修的，那我太太她目前没有办法去读，那本来想要放弃的，可是后来神又让我去发现有一所神学院，它是一年的装备，不用太太一起来，我自己读，而且一年很短，只要全心全意把它读完，那基本上就是 在服事的这些课程就已经有一定的水准。可是第一次我对神说，如果有人反对我就不读。于是我就跟牧师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想要去这一家神学院去就读。那一次是牧师说我提出来的太慢了，所以他要再跟大家去商量检讨的时候那个时间不足。我就跟牧师说没关系，因为如果目前不行那我就是等嘛，因为我对神的祷告就是这样子，既然不行我就等。那本来那一所学院那他是要等一年才开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那一所学院竟然在半年之后他重新调整了这个学期制，就是本来寒假招生后来改成暑假也招生寒假也招生。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我说神啊，你真的为我搬动万有，为了让我去读这所神学院，他本来是寒假读的，你竟然让他暑假就开了。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带领，其实有意想不到的那个丰盛。我如果去读这一家神学院，如果正常的话我是第三届进去，可是因为牧师说来不及，所以我就停下来，我留到第四届才进去。结果我第四届我是第一名毕业。我自己回想了，如果我是第三届的话，因为第三届有三十几位同学一起读，那第四届只有十一位读，所以我说这其实神是刻意把这个荣耀要给我，但是我想也不是给我，而是要给我们新生命这个单位，因为我们这个单位真的是不容易。当生命回转又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去追求的人，那可以被神提升，我想神应该是要把这个荣耀给我们新生命这个单位。
嗯，然后并且让你自己有一份自信，给自己一个肯定啊。那么你之前也有分享到说自己是进入协会之前已经是基督徒嘛，但是应该有更多的介质人，他是不同信仰背景或者是根本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进到你们里面来，因此在你分享这些圣经真理的时候他们接受程度不一，那这个部分你怎么帮助他们呢？
神的话本来就有能力，不是我们对弟兄讲多少或者是要求他们多少他们才能够吸收多少，因为我们要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部分，就是按着我们的课程教导他们，那也分享我们的经验，让他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那其实神的话自然会在弟兄的生命当中去做工，每一个人的这个时间表不一定，每个人对神的认识也不一定，也许现在看见他好像是抵挡神的，搞不好他在未来是一个传扬神福音的勇士，这个都说不定，所以我们不看这个，我们只是看弟兄既然来到这边，我们能够给他多少这些灵粮，给他多少这些神的话语，让他们不仅仅只是读圣经，而是在实际的操练上面他们可以应用出来。如果他们愿意更多的花时间在这个圣经上面去研读的话，其实对他们才是一件好事情。
嗯，所以就是做自己该做的。
是。
那结果如何就留给上帝来掌管。
是的是的。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明德是不是也用一些你个人曾经很有感触的话语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勉励？
好的，最后我想给听众有两节圣经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另外在一处圣经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想鼓励大家能够按着神的教导去做，使我们都能够蒙神祝福，成为神的儿女。我也勉励吸毒酗酒的朋友能够靠着神解决酒还有毒的捆绑，或者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让神的作为借着我们来服侍你们，来帮助你们。最后也祝大家平安喜乐，以马内利的神天天与你们同在。
是的，非常谢谢明德。那么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目前正是陷在一个瘾当中，你也不要害怕哦。其实靠着圣经的话语必能得胜，我们在明德的生命里面看到了这样的见证。谢谢明德。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杜明德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在明德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听出来，他的生命从清醒到了烂醉，再从烂醉回到清醒的过程，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他谈到过去他凡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期待，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期待去经营人生，而认识神之后，上帝让他认识自己，清楚自己的能与不能，于是明德开始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尽心尽力，也在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上不强求，交托给上帝。于是感觉到生命的压力似乎一整个卸除了，变得轻松自在，而生命的各个层面却反而成长迅速，以至于现在他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圣经彼得前书5:7里面说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在杜明德的生命故事分享当中，确实感受到了这样应许的真实，深切的期盼我们都能够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更深的认识自己。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杜明德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 寻找我的心，万 天溪水和山